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欢迎来到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我是杨丽。
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老年朋友的这个健康的话题啊。
嗯，
我记得在去年的这个临近过年的时候，我们就谈论过类似的话题。
哦，
就是要防跌倒。
是，
老年人出门的时候要留意这个脚步。
是，而且冬天你发现没有，就老人家的那个血液循环会发生变化嘛。
是的。
然后穿的衣服又比较厚，
嗯，
行动可能又比较迟缓。
对 对
所以就容易有这个问题。
对，但是我其实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看到一篇文章，它里边就讲到说呢，在目前我们国内这种老年疾病，甚至说叫危及生命的这些身体状况当中，
嗯，
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呢，都是因为摔倒而引起的一系列问题。
是的，因为现在都提一个说法叫最后一摔嘛，
啊，
就摔了以后就再起不来了那种。
对对对对，所以有人就说啊，老年人的骨骼就像玻璃一样脆弱，
是的，
一旦摔碎就很难再粘合恢复了。
是的是的。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前度日。
当然我们今天说摔倒呢，它一定不只是停留在说骨骼上面有什么问题，
嗯，
其实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吧，
嗯，
跌倒之后呢，这个损伤可能主要包括颅脑损伤啦，
对，头部，
对，关节脱位，
嗯，
软组织损伤，
嗯，
还有骨折，
嗯，
那骨折里面呢，其实也包括了，比如说髋关节，
嗯，
就是大概我们腰这个位置啊，
是的，
腰的两侧，然后还有就是脊椎骨，
是，
手腕都是高发部位。嗯，
对，因为摔倒以后身体肯定就是失去平衡了嘛。
对对 对
那他就要往地上摔，
嗯，
那要么你就是用手撑住的时候呢，手腕就会受损，
嗯，
手没撑住呢，可能这个髋关节啊、脊椎骨啊这些位置就会受到碰撞，
对，
碎裂。
对对 对
嗯，我刚好就有一个很现实的例子，就是上一周嘛，我的一个同学，她本来要跟她老公在元旦期间要出游的，
嗯，
结果呢，在她出游的前一天，她的家公就是因为早上起来去洗手间，
嗯，
摔倒了。而且刚好就是刚刚李诺你提到的这个髋关节，
髋关节，嗯，
躺在医院里现在暂时不能动啊，
嗯，
那医生呢就建议有两种可能，
嗯，
一个就是关节置换手术
啊，
但是这个手术比较大，
是
老人家已经85岁了，就怕他身体就是扛不住术后的各样的康复啊，
嗯，
啊，或者这个手术过程他扛不住，
是。
那后来就是商量呢，就是采用这个髋骨做打钉固定的手术。
嗯，
这个手术就稍微比那个置换要小一点。
对
啊，因为他已经骨折碎掉了嘛。
对，嗯，对。
那做了这个的手术以后呢，也要在病床上躺一段时间，等他慢慢康复以后，
嗯，
就可以下地。
是
啊，但是如果什么手术都不做呢，就要躺3到半年。
对，是的。
那这3到半年你什么都不能动。
对。对对对，
那老人家衡量再三就说，哎呀，这个如果3个月到半年啥都要依赖别人的话，
嗯，
那我还是忍一忍做那个 髋骨的打钉的这个手术比较好一点、
嗯、
所以他们就现在就等待做这个手术。那他把这个流程告诉以后，我也觉得哎呀，真的是冬天老人家常常会发现这个问题的、
嗯、
我就马上给我婆婆打了个电话我说你要注意啊，你晚上早上起来的时候要缓缓的起来呀、
嗯、
要先坐着定一定神、
嗯、
看看能不能慢慢的站起来、嗯、慢慢的试着迈步这样子，以防跌倒，因为这个跌倒真的是比例很高的，在老人家受损的这个范畴里面。
没错、嗯、没错，而且关键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跌倒损伤的主要几个类别里边啊、
嗯、
它很多问题它其实表面上你可能看不出来，比如说颅脑损伤、嗯、
哦
对吧，
这个是啊，
你
如果是内出血的话就更危险了，
是你可能摔倒的同时、
嗯
哎、你会觉得、哦、我有点头晕、
嗯、
啊，坐在那儿休息一会儿没事了，
其实不是的。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对吧？
对，
有时候可能是我们现在来说呢，我觉得是还是基于医疗常识比较缺乏。
对，
甚至我们还停留在过去的那一些观念里边，说哎呀、
哦、
这个划伤了啊，抹一抹啊，随便弄一弄，或者说头摔倒了这个不晕了就没事了，喝点水等等休息一下。但其实呢，我们留意到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
嗯、
尤其在老年的这个身上所看到的一些疾病啊，它其实都是长年累月或者说是旧伤积累到一个程度之后它爆发了。
是的，像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我同学的家公啊、
嗯、
其实他在家里已经摔倒过好几次的了，
嗯，
但是那几次呢就没摔得那么重。
是，
那其实他已经是身体平衡啊，骨骼和那个肌肉的支撑啊，其实都是出现了问题的，
配合不好了，已经
都是出现了问题的，只是这一次就彻底的这个摔到了这个
重要，就比较一个严重的过程，对
对。
对
对，
好像我自己过去我知道我有一位长辈也是，但是他其实应该比如说跟杨丽姐的年龄差不太多的、
嗯、
那么他以前呢就是他的腿呀、啊、有一条腿做过一个手术、
嗯、
就是本身就不是很便利的、
哦、
就后来呢好像不知道是怎么样，就是跟人家做理疗之类的，然后就让这个情况更严重了。
哦，就是推拿的那些
对针灸啊那些、
哦、
对，但是呢具体情况我了解的不多吧，但是有一次真的是他在家里边自己一个人摔倒了、
嗯、
你看他还没有真正到老年人这个地步、
嗯、
对不对，但是他摔倒了之后是爬都爬不起来的。
是
后来他讲起来就是觉得还是很有后怕的，就是没有办法拿手机，没有办法联系别人，只有他一个人在家，
那就只能等人家来救援了。
对，所以其实那天、哦也是很感恩的，就是刚好他们的一位邻居呢、
嗯、
他知道他在家、
嗯、
但是呢好像他们日常也习惯了打个招呼之类的、
嗯、
就发现哎，敲门找他一直不应、
嗯、
就觉得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嗯、
反正好像就是怎么喊的时候发现哦，他应该是在家里边，但是没有办法出来开门、
嗯嗯、
后来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哦、
但是我就想说其实对于很多老人家、
嗯、
尤其是哈很多独居的老人家，
嗯嗯，
你想想就是摔倒即便它不带来你说身体上极大的损伤，但是他一时之间失去行动力之后，
是那他躺在地上喝水都不行的。
对对对，
是的，
对，所以其实很多的你会看一些养老机构也好、
嗯、
包括医院是做的比较完善的酒店，他、
嗯、
都会提供紧急呼叫的这样的装置、
嗯嗯、是的，
我特别留意比如说在有一些酒店里面他在卫生间里边
对有
很低的位置，
嗯，
有一个绳子或者有一个按钮，
对，
你可以抬手就按到的那个紧急呼叫，
特别是在那个洗澡的地方，
对对对，
一定会有
是
一个紧急按钮。
对、
嗯，
那我认为哈，就是如果家里有老人的，
嗯，
其实自己装一个不是不可以的，
对，
这样子至少呢有一个提醒，
对
对。那么当然，我们继续往下的时候，我就想到刚刚杨丽姐举的这个例子，
嗯、
就是朋友的这个例子呢，
嗯，
很好的，就是他。最终的决定是手术，
对，
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啊，我们可能都有一种观念，觉得年纪大了不要再折腾了、
嗯、
你说又要开刀、
嗯、
又要怎么样、
哦、对, 对, 对，
而且按中国传统的概念里边、
嗯、
你开刀就又耗中气啊、
嗯、
就是对吧，
怕他后期恢复不来，
对对对、
嗯、
但其实就是刚刚说的以一种保守疗法静养三个月到六个月半年这样的时间的话，
对对对，
这个过程其实是更大的挑战，
是因为他任何事情都要依赖别人，
对，
他是静养不起的，
没 没错，因为很明显的几个例子啊，或者说几种情况，就是在长期卧床的期间会出现的。
对对，
比如说长期疼痛无法安睡，
对，
然后呢便秘，
是是，
对，然后尿路感染，还有呢无法运动造成的肌肉萎缩，
是，
他的手没力啊，或者腿没力啊，
是的，就是你那个外加的那个力帮他捏一下呀，按摩一下，那个代替不了他每天正常行走的那个运动。
没错没错，
是。
还有一种情况是最明显的，就是褥疮了。
哎呀，这个也是很痛苦的。
对于老人家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受的，尤其是褥疮，你长期躺在那儿，很多就是生在背上啊，你又碰不得，你又躺不下去，
对，
就是很难。还有一些，比如说下肢静脉血液流滞凝结成血栓，
是，这个也很危险的。
对。包括恶化成肺炎，呼吸困难，会发高烧。那其中一点呢，就是刚刚杨丽姐也提到了，需要专人陪护，要照顾他的吃喝拉撒。
嗯，
这个本身就对于一些老人家来说啊，
嗯，
就会造成巨大的心理负担。
是的，他会觉得不单是麻烦了别人，而且自己的自尊心也很受损。
对对对对，你说照顾的好吧，
嗯，
他会觉得很不好意思。
嗯，
照顾的不好吧，他又觉得说，哎呀，那还不如我自己来，但是我自己又做不到，
做不到。
对，所以其实你会看到说，面对这个骨折的问题啊，我们不能觉得他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是，
对，尤其是刚刚说这个髋关节来讲呢，
嗯嗯嗯，
它确实它是支撑我们人能够站立行走非常重要的部位的，
但又是往往又是老人家容易摔伤的一个部位。
对，而且我自己还在想啊，就是说因为老人家呢，他可能首先第一个在日常啊，这个骨骼跟肌肉的配合没有那么理想了，
是，
他出现突发情况的时候，他的大脑平衡的作用可能也在降低，
嗯，
所以就导致没有办法快速的反应，说年轻人是不是我究竟转个身儿，我坐在那儿，或者我用手赶紧撑一下，
是，
但对老人家来说这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他即使是意识到了，他的动作也赶不及去做。
对对对，
是，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说这个摔跤或者是跌倒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是
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说24个小时都跟在老人家的身边，
对对对，
说哎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对，
当然我留意在国外有一些的这个机构啊或者公司，他们去研发一些就防跌倒的一些装置，
嗯，
比如说穿在身上的好像一件普通的衣服，但是呢在你跌倒的一瞬间呢，它就弹出一个充气的一个气囊出来，可能可以保护你的头部啊，或者是腰部啊等等。但是我觉得这些装置它的这个普及率啊，或者说它这个普及的速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慢的。
对，
那与其如此呢，我们不如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多加的留意，因为只有多加的留意呢，我们才能够尽可能的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一些损失。
对对对，不光是这个设施上，我们要给老人家提供一个安全的一个保障啊，比如说起来以后有没有灯啊，
对 对, 对, 对，
有没有扶手啊，
是，
路上好不好走啊，有没有障碍物啊，湿不湿滑啊等等啊，另外呢还有要提醒老人家，他自身要意识清醒以后他才起来起步。
对对对，
因为你的血液循环没到位，你的意识不清楚，就更容易会产生摔倒这个危险。
对，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暂时到这里，我们讲到的很多都是一些关于跌倒之后引起的问题需要我们去注意的地方。
对，
那我想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更多的给到大家一些建议啊，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哈，
是，
就是怎么样呢给我们的父母给我们的长辈提供一个更好的生活的环境，
对，
以防出现这些相对来说啊比较糟糕的这些状况。
是的，
好，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节目，我是李诺，
我是杨丽，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
我的心唯有你，我的灵渴慕你，我全人献给你，一全心赞美你，举双手敬拜你，深深说。